好，我们来邀请今天的来宾哈。那既然讲到政治，又讲到中国体制，然后又讲到是二代，那我们就来邀请这个对政坛一切都非常熟悉又非常会嘴的人渣文本的周伟航。
耶、
！Hello，Hello， 各位乡亲，各位富饶，大家好，大家好。
你今天那个228，你跑我们通告有没有一些疑虑啊？
还好哎、欸，这个早上去他们有办一个独派办一个游行的现场吧，
所以你有去存一些你的那个独派价值这样？
对，大概前后大概一分钟哦，就哎、欸、大家好，哎、欸、大家好就走了这样
啊，就这样啊。
对，那我有自己去现场去拍一些，就是我之后可能我自己要放在 YouTube 上面，就是从。就我会鼓励大家用不同角度去，或者自己的角度去理解228。
怎么说？
这个蛮重要，就是因为大家现在了解228，很多人透过课本，很多人透过网络不知名的文章等等的角度去理解228。但是其实作为台湾人，可能或多或少都会跟228有点牵丝的关系。我觉得你可以去挖掘自己的家族史，因为你如果比如说你接受政府的版本，可是你家族告诉你另外一个故事。到底哪一个部分对你的生命有意义？我想应该还是家族的部分吧。因为这课本东西考完就算了，就还给他。所以我是蛮鼓励大家说，可以去回想，不止228啦，台湾有发生过很多事情啊。到底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就回去你的家族去挖掘。不过这个是说来话长啊。我个人认为，就是绝大多数现在的年轻人对228就把它当成历史事件，真的搞得很像南京大屠杀这样。我们小时候就是南京大屠杀。
哇，你很敢讲哎、欸，哇！
大一点就228，228是在我读国中的时候第一次出现在历史课本上。
那你
只有一句话，发生了一个不幸的事件，就这样子。当年第一次出现这句话，然后大家开始觉得，好像有些变得怪怪的。这国家开始有点变得怪怪的。总统该怎么办？好像以后不会姓蒋。这样就是开始有点怪怪感觉，那个怪怪感觉会随着年纪放大。所以这个有时候像我们的公司的，不要讲228，我们公司很多小朋友连921都不知道啊，就是台湾人的共同历史记忆本来就会有一些落差。但是回归一个根本，我还是觉得大家就是你尽量的去梳理，包括你的家族有时候会问到一些有意义的故事。像我小时候第一次真正接触到属于我的228，是我爸爸有一天突然讲了一个故事，就是我的阿婆，就客家人的奶奶啦，阿婆哈，他说他以前有去山洞里面帮人送饭，故事是从这里开始的。那家长就是家里的老人，就是惠波鲁森嘛，不敢讲，就是说他以前有去帮那个谁送过饭。然后随着他们不断的讲故事，才从原来是帮他们去家里面送去山上的山洞送饭，然后说一开始不是在山洞。一开始是躲在合适的地板底下，然后你又开始慢慢梳理说，他们是什么人啊？全都是外省人。外省人为什么要躲在合适地板底下？因为台湾人那个时候在杀外省人，然后再慢慢开始整个228的故事才会出来，就是中油的探勘队从甘肃来到台南去探勘石油，就碰到228，然后我的阿公是通译，因为他会讲国语、客语、日语、闽南话。是负责帮外省人发译的。那个时候第一时间他发现糟糕，状况不对，他就赶快把外省人全部藏在那个合适建筑的地板底，他就会垫高嘛，藏在那边，后来再把他们藏到山上去，然后就一个关于228的家族故事就出来。所以我们就可以去体会为什么这一群1947年就来台湾，或者1946年就来台湾的外省人会对228有一个不一样的恐惧。他恐惧的程度是后来我们在苗栗住的中油探勘处的宿舍区，我爷爷奶奶是住第一间，其他人外省人住后面。那理由就是说，如果又发生228的话，
有一个本省家族，
对，本省人就堵在前面，就客家人嘛，我们是客家，就堵在前面，然后让他们从后面逃走。这个故事就会从一刻就回到，因为那条巷子，我现在我爸妈还住在那条巷子里面，就会你就说，原来那个历史关系、地理关系是这样被建构出来的。那这个228就对你来说，就是不是课本所讲的故事，因为课本他一开始讲说啊，大量的本省人可能因为这样子被枪决啊，可是前面关于外省人的部分，有外省人1946年来的外省人可能因此被杀，他们可能也是无辜的， 啊，可能就是中油探勘队啊，可能是老师什么的啊。像这种故事，其实每个人，我觉得你都可能延伸出一条线，你意想不到的线。你觉得跟我可能跟我没什么关系，但却意外的有关系。
可是这样子其实很难的、欸，就会变成说比较偏绿的人就会觉得啊，因为很多台湾人被杀，本省人被杀，然后偏蓝的人说，可是外省人也有很多人被杀，就是好像永远找不到一个共通点。
我是觉得还是可以从你延伸啊，你虽然是偏绿的，可是你的家人、你的祖先真的在228的时候是你想象的那一方吗？嗯，你有去真正认清这一块历史的部分吗？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它不是简单二分法说谁就是好人谁就坏人，而是他的面目是什么。啊，我觉得这个对你比较有意义吧。虽然其他人可能不会关心 ，I don't care 啊、嗯、，I don't care 哦这种，但是回归根本啊，就是这是你生命一部分，它形塑出现在的你。那如果你现在的你的生命却跟你的祖先是断离的，不管它是好是坏啊。其实我的祖先，因为我们家族是苗栗世家大族，我们还保留一些我们当时如何欺骗原住民土地的故事。对对对，所以像这种东西，你必须认知。所以人家说，哦，原来我们家族有土地是透过这种建招啊，
好酷。
就是你就知道，像我们现在讲280年那转型正义，嗯，对，不止28嘛，啊，原住民的土地了，嗯，对啊，是不是要转型一下啊？那就要回到你土地当时取得是不是正义的？其实这都是很繁复的这政治社会议题。你可能在读国外的政治哲学会的政治哲学书，你会读到。哦，怎么原始土地取得正义什么的，所以你觉得啊，那好像跟我没有关系，搞不好实际上是跟你生命有很强烈的连结、啊。
好，那讲28，因为其实那个蒋万安今天有道歉，我们等一下可以再来讨论。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那个正。那问一下小周老师、你好像对那种就是来台湾那种中国学生蛮有接触，对不对？
哦，对啊，以前我们在辅大蛮多的，曾经有一段时期非常多，大概一个班级会有。比如70个学生应该有十几个，
那很多、欸、
十几个很多、欸、
很多很多。
那你怎么知道哪一些人不是来当 spy 来监视你？
对啊，你怎么分？
或是他就是监视其他学生啊？
看得出来差别吗？
在非常早的时候，就有人会直接说啊，我就是小粉红这样啊、但是那种应该都是没问题的啊、就是会自己讲说，我就是小粉红啊，我觉得要两岸统一啦，这种比较没问题哦、那一种
会被揍吗？
就是没有，他就是很明显就是非常热血。当然也不要讲太明，就是虽然在台湾时期是小粉红，可一毕业人就在美国了，就瞬间移动速度甚快啊，对，移动速度很快啊。那比较可能有问题的哈，因为当事人也都还在，有些还会出入台湾，我看怎么讲比较不会泄露他的身份，就是很明显来自很好的家庭。这个人好像也不太需要努力就会有良好的人生，所以他可以去从事很多莫名其妙的活动啊，那就是可以这边扑蝴蝶啊，这种就是
风俗产业，
像什么自由潜水啊，或滑雪板啊。
自由潜水我倒是太高档了点，
这个门槛很高，
太高档了点。但是你可以看到他们就是跟其他陆生很努力的想要往上是不一样，因为陆生其实像他刚才讲那个是没错的，那种高考阿共的高考制度，你越偏乡的是越有利的，嗯啊，那个越富裕的地区就是抢那极少数的配额这样子。好，但是像他们能够来到台湾，其实实力都比同一个系所的台湾的学生的程度要高非常的多，所以他们会尽可能的去拿到比较好的名次啊，想办法不管是接下来留学或是回中国都能够有好的发展。但有一些陆生，你就觉得他不志不求啊，就是。哎，我就是在这边啊，嘿嘿，我会参加这个活动，我参加那个活动。我曾经办过一个活动，有陆生参加的，就是一整天，时间是一整天。那参加有几个陆生啊，其中绝大多数的陆生都是，我可以讲说进步派、开明派、自由派的，思想非常的活泼。那有一个主动报名的陆生就是谜样人物。那这个谜样的人物呢，只要出现在其他的那些人啊，我们两档相聚的场合，他就一定探头这样，诶，怎么样啊，你们在讲什么，在聊什么。那台湾人都还没有意识到问题，但是中国人就可以发现表情变了。就发现这位同学在的时候可能大家讲话要谨慎一点。那大概也就可以推知啊，这一位仁兄仁姐啊，大概是有背景的啊，大概是有背景，就是有任务啦，讲白一点就是有任务的 回去可能要写报告的啊。我为什么知道他们要写报告？是因为我非常早在胡锦涛的时期吧，我去中国还以学者身份参访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研究生，博士班研究生。我们晚上在旅馆过夜的时候，就强制安插一个阿共的研究生要跟我们一起睡。就是睡，而且还睡在两个台湾人中间，我不知道
是同一张床吗？
睡同一张床，
对对对，感觉好像突然变 BL 戏啊。
对啊，
人家也是蛮斯文的，斯文人啊。那他那时候睡到我们中间的时候，他就直接跟我们讲，就是啊，其实我是被派来监视你们的
啊。他这么直接，
对啊，然后回去我还要写报告。每天早上起来，你们去开研讨会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写报告，这样子。就昨天晚上台湾人聊，
他对你出柜哎。
对，就是后来我又听其他负责监视我们的人说，哎呀，那个人思想陈设有问题啊，他之前有批评党啊，所以曾经黑了蛮长一段时间，大概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他那时候睡在我们旁边的时候直接讲了，啊，这是有问题。阿公很喜欢来这一套，那他有表明说，其实监视也没啥屁用，就不断的写报告说到底见了谁，见了谁啊，跟谁有什么样的互动啊，聊天内容什么，可是聊天内容全是屁话。啊！可是他还是要把这个东西交上去，有没有人看不知道，反正华人公务员嘛，啊，管他的做就对了。其实这一套啊，现在在座我看啊，虽然有时候看不太到了哈，都比较年轻啊。在我比较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是存在，在台湾也是存在的。
你说职业学生？
他也不是职业学生，他就是学生，但他就是要别啊，就负责监视你的有。
说像马英九那时候被爆出来那样，
马英九讲他是廖北亚，我是觉得有一点降低他的地位了。他如果是廖北亚，也是廖北亚之王这样子。哇，就是你会不会搞不清楚他的身份地位？他爸哦是马赫林啊，他妈秦后修啊，当然你不知道是谁，可以 Google 啊，就是都是有情报背景的人啊，所以他。好，就是他绝对不是小兵啊。一般我们讲廖北亚小兵啊，他都是那种贵族骑士阶级，
所以才会笨到
他拍你两张，拍你两张预兆是给你面子啊。骑士阶级出手跟一般小兵出手不一样。可是到我们1990年代，
他会留下被人家拍下来的照片。
对对对，还嘻嘻嘿嘿这样子。对，因为我有跟过马英九啊，所以我对他的个性是蛮了解的。以他这么两光的程度，实在是没办法当见。真的是有点两光啊。那当然啦，我们到1990年代其实都还是有这种政治侦防系统。虽然你已经感觉大夏快要倒了。就是已经快要不需要，国家已经在改变了。可是就在我进大学之前也发生过那个，就是台大学生在那边读马克思的书还读什么书，就读台会案吧，就被抓了，那时候也闹很大。那后来当时有去抗争那些学长，我们进台大的时候他还是在读大四啊，所以他们就讲说其实还是有啦，但大家就看开一点。可是齁，他也不用做什么，只要有这种咖在你就会很想玩他，你知道吗？就是希望他写一点，在那个记录上美言几句，就是讲说我到底有多坏，到底多么挑战国家社会这样。基本上就是，其实我一开始是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知道呢？这个故事应该要从后来，我在马英九下面待的时候，马英九用了很第一批人呢，都是他信得过的法务部的人。就是情治机关出来的人。
情治机关。
情治机关出来的人。那当然他们转成一般公务员，就是他不会挂了，嘿，我就是情报员这样子。他会洗成一般的公务员。躲藏起来。然后我会知道是有一天他一个长官吧，带我们的长官，他在跟我聊天，就问你认不认识某某某然后我当时就是反应是很平和的，就不动声色，因为那个某某我是反贼啊，绝对不是国民党的那我说认识啊然后他就长官就接着问说他人怎么样，我说不错啊人不错啊，这是这个就是已经认识了大概两三年了，很乖，不是很乖，就是很不错的学弟，很优秀的学弟这样子我就这样简单的讲几句，然后我说哎，怎么会知道我认识他然后那个长官就看着我说，因为我看你的 AB 档案，你有跟他吃饭了。
哇
然后长官直接这样告诉你。
对，然后我回去就跟所有兄弟讲说，他妈我们中间有廖北亚。对，因为我们是兄弟会， 是跨党派的兄弟会。
你说、
有国民党的，
以前在大学的时候，
以前在大学的时候的，
这不就台大吗？
对，台大的，台大的兄弟会、有国民党的，也有民进党的，也有很多各门各派的。那当然一定可能会里面会有啊、然后就是我们也知道一定会有人。
那你们知道是谁吗？
也不是那个时候知道，虽然我们回去说干有料别啊，但是隔了很久之后，
是多久？出社会以后，
大概隔了也大概我觉得至少两三年以后吧。我们是把它抓出来是一个很特别的状况。哦，这是哇，年轻人应该没看过那种广告，就是吃那种肯德基，突然有一个陌生人跑来吃的广告哈，就是
啊，
有一天我们，我讲这个我们会怎么抓到他？就是有一天我们办兄弟聚会。然后大家就说：“哎、欸，那个圈圈圈没来，
嗯，
哦，有一个固定会出席的兄弟没来，圈圈没来。然后大家就想说：哦，对，哎、欸，他今天没来，平常都会来，怎么没来？然后就有人就开始问说：那谁去联络他一下？那个时候才发现，几乎所有人都没有他的联络方法。
哦，
然后就开始比对说：等一下，他是怎么？”进来的，因为兄弟会，我想你们应该在国外大学都知道吧？兄弟会进来是要经过啊，不到火杯的考验，但是是要经过一些挑战的啊，要经过关关过。后来我们去厘清的时候，我们才赫然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他一出现就会叫我们所有人的代号，因为我们在兄弟会不是用本名的，我们都叫代号。他一出现就会叫我们所有的代号。那你一定会觉得哦，看这是学弟啊，这是兄弟的一员啊，我不认识他，靠背啊，不好意思，我怎么会不认识这个兄弟？是我的错。每个人都这样想的时候，就不觉得他很奇怪
哦。
这听起来很高明哎，
好恐怖哦。
好，重点是他怎么会知道我们的绰号？
那还是有一个人跟他讲、
对，所以在他前面还有一个廖培啊、就是廖培还有一个廖培啊、
你们这个兄弟会被渗透很久，台大怎么这么弱啊？
啊，这是没办法、啊。就是我们也是蛮随便的对对对，兄弟会大家很多人都不知道兄弟会干什么，其实就吃饭而已啊，什么福伦社这样的兄弟会吃饭而已，没干什么，然后就吃饭，大家吃饭，然后大家是平常都认识，不知别人外界不知道我们认识，但是实际上我们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这样子。就在政治圈啊，我们兄弟会是比较偏政治圈，当然有其他领域的社会学，
就是一个台大政治帮这样，
所以渗透进来是有价值的，就会知道说我们要做什么。其实以前也真的没做什么，就只有印一些学校不允许的报纸而已啊。
哦，你说党外党外杂志，
也没有到党外杂志那么高档，因为我们一开始印报纸的时候，我们就决心恶搞了，就是完全不中立啊，完全不客观啊，然后我们就是要敛财啊。我们最早奠定了强制业配这个概念，就是你这个鸡排单不给我们赞助的话，我们把你写死啊！就是完全不是正派经营，
到根本没到。
对，然后我们还有办过什么台大校长到底是哪一个星球来的投票这样，因为他基本上不会出现了。以前陈维昭校长啊，基本上不会出现。就是我们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搞得不是很热血的那种，因为国家就改变了嘛。就我们在读大学的时候，国家都已经开放，你真的是不太会被会担心会被抓走，
没有斗士那种感觉。
对对对，就是你所谓的斗士都是学长啊，那些已经曾经拼过了，那对于我们来说，他们都是已经是长辈中的长辈。到我们的那个时代，其实大家讨论已经从政治开放转变成概念开放，比如说性别平权，
哇，
同性的这种基本权益，或者是我们会开始处理一些族群之间的冲突的议题。我觉得是那个时代，现在你们会觉得说啊，族群冲突哇是什么啊？就是现在还在讲什么本省外省人算不算族群冲突？错，我们那个时候族群冲突啊，是比如说台中人看高雄人不爽，
哇
啊，新竹人啊，苗栗人不认为自己是新竹人，啊，不能被划为新竹友会啊这一种，然后。台北人看其他外地人不爽，
这个没有变啊。
对，就是
对你讲的东西，
完全就是一个独立，就是台北人跟台北玩人玩，外地人跟外地人玩，超过新庄以外都是番邦这种感觉。啊，就是那个时代存在，哎，那个是很具体的种族歧视，
我们根本没有进步
都一样，都一样，
哎，可是那个时候的种族歧视是落实到语言，你知道吗？那时候是真的有宜兰腔、台中腔、高雄腔。台南腔都超明显，
有宜兰，宜兰有宜兰腔，
有
有有有，就是安安不分就算，没错吧？
对，
是吗？
老女
有宜兰的人吗？
老女老古蛋的那种
哦，真的有宜兰腔。
现在还有吗？
对啊，
台语会是啦、啊嗯，可是中文应该听不太出来了吧？嗯，
也不一定。
那你老婆讲的，你老婆说有，不是我们讲的。
对、哦、我们那个时候是很具体，就是我们会形成那种乡勇群体，就是大家同一个地方出生的会紧密结合。对，以免其他地方人欺负我们。
哇靠！
对，那为了要彼此，
这跟那个大陆来的同乡会，
对对对，完全一样，
啊，
完全一样。
你们台大都在搞这些。
然后我们会尝试往同一间寝室集结，这样把学弟赶走，然后大家同乡的尽量要住在一起啊，然后是住在同一栋去取得证，
然后械斗这样。
械斗倒是没有，可是他那种种族歧视，我觉得各位很难体会。我们那个时候，最强大的群块其实是大马乔生马乔、嗯、啊，马乔、啊，
他们最强，为什么？
他们最强，
要保护自己，因为台湾人会歧视他们。我必须要说，哦，这种歧视是你要讲说是不是有种族金字塔哈、哦？最高阶是建北这样，建中北你啊，这样一路这样歧视下来，建北啊，成景啊，嗯、就成功景美这样子。啊，哎，中山哪里去了？我也不知道。
他们被划为
对，因为附中好像跟啊，我不
附中我们都自己跟自己玩啊。
对对对
对，
附中
自己玩，对对对对，我们很自己玩。
但是他就是一个歧视链这个样子啊，一路歧视下来，乔生可能是比较低阶。哎，那很恐怖呢。我刚才台北的时候完全不知道，我还记得我在旧的台大哲学系系馆外面这样子，站在外面跟一个台北人同学聊天。那个时候有一个乔生过来问我们几句话，因为乔生的国语比较没那么标准，嗯啊、所以我那个时候他跟我讲几句话，我说啊，你说什么？啊，就是我猜他应该是问我哪一个系馆在哪里吧。我说啊，你在讲什么？这个时候，那个台北人在我旁边，那个台北人他就这样拍我的肩膀，把我拉过去说，他是乔生哎、欸，你怎么跟他讲话？
哈
哇
，Holy shit！
然后我讲哦，哇，台北人不简单哎、欸。
好恐怖、哦！
我们现在是大家嘿嘿哈哈，我们那个时候是不行，我们要立刻团结起来，开始准备武装啊，避免台北人入侵我们的领域。
哇！
哎、欸，我们以前在比如说在宿舍区吃饭，我们一桌都苗栗人，我们就是客语区的苗栗人，我们会用客家话在聊，会有人过来这样敲桌子，我说亲人不要用客家话交谈，我们会以为你在骂我。
这个好白人哦，
我们很像，
这超白人的、
欸、阿肯色州，
真的。你以前有遇过这种吗？以前我有听过，我没有本身遇过，可是我朋友遇过。
我没有了，我没有遇过这种。
他们
毕竟在加州啊，
他们就走过来跟你说：“你们不要再讲中文，因为我以为你们在骂我们。”
对，
这种事情真的我听过超过
三次。天哪，好扯哦！
对对对，所以我们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一个地方人明明不熟。然后却会这么样的团结，因为至少大家语言比较相近。但其实哦，其实那个时代的，其实客家话我们也是听得出腔调啊。
所以客家话有分，
也是有分
三线海线。
对对对，可是因为苗栗人真的太少了，不团结不行。我们还去依附比较大的，像南友会这一种。哦，台南人非常的团结，因为他们控制了一些宿舍嘛。对，我们那时候宿舍已经是学生自治了。学生自治
真的好奇怪哦，台大。
那要比票数啊，就是台中人控制南三社啊，高雄人控制南五社这样、
啊。所以其实那时候台大的宿舍就是台湾社会的小型
缩
影啊，
所以我们都要实习啊，
所以在那边可以再搞出台大那个什么学生自治会、
啊，学生自治，
那出来基本上进政治
都是政治，都是真的。我们所以我们那时候很强调的是，你最好现在台大选过学生会长或学代。那你出来进入政治圈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大家都是里面出来的。
就是你已经预习过现实选举会发生的一切稀奇古怪，
像抹黑黑函那些、
哦，那个是基本款。
他说台大学生会选举超黑，在那个年代。
对对，我举一个例子，其实太阳花系也蛮久了，太阳花2014到现在也已经九年了。好，太阳花的时候发生一幕，就是立法委员要想办法把车子开离立法院的时候，他发现他车子发不动。为什么呢？因为他排气管被塞袜子、啊。这一招是我们台大学生会当年选举的时候的建招、啊。就是我们知道敌对阵营晚上要去发黑函、啊。发黑函就是。
你说传单对不对？
对，那种传单。
不是 email。
啊，不不不，那个时代 email 还很原始。 他的黑函是真的会贴满全校，你第二天去全校都贴满的这样海报哦，很重本呢、欸，那印起来要10万块，然后他这个要发的，我们听到他们已经印了，印了要发嘛，那时候主要交通工具还是摩托车嘛，那我们为了避免他们晚上能够成功的出去发，我们就潜入他们住的宿舍，找到他的摩托车，在他摩托车排气管塞袜子，他摩托车就发不动了。他们的计划就失败了，
所以浪费了10万块
啊！没有，他可以晚一点再发，但是为我们抢得先发的机会，
所以你们先发你们自己的黑函这样。
对 对, 對，就是啊，反正就是我们，我就讲前面几届，我经常讲，我现在已经到30几届，我现在在座可能有台大学生，应该会知道30几，
有台大学生吗
？Nobody care。
哦，有，你是学有有，你是学生会吗？
啊、哦，不是。
已经没有人在投票，
没有人在投票，
是所以
其实我们那个时候也没人在投票，
可是票数是不是很多？
票数都有1-2千呐、啊，票数都很，都是用动员出来的。我先来讲了，我们从第一届，现在30几届嘛，第一届是罗文嘉，第二届范云，第三届学生会长林义华，第四届是赖中强，他是金明联的，第五届的国民党他已经退出政坛，第六届就是黄国昌，嗯，每一届都是，
你是第几届？第十，
我第十。嗯、但是我第十届当选的就没有在政坛了、就是但国民党的都就是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看到国民党几乎都生存不下来、就是他的党的培养青年人的方法是有问题的、那民进党的或者比较亲民进党的全数基本上都生完，像我后面四届就高嘉瑜啊，就生完了、那我个人认为就是这个体制最大的优越就是让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充分体会到人性的黑暗面那很多人讲说什么贿选啊，台大也有贿选，
学生拿的钱贿选，贿选啊，贿多少一个鸡排哦？哦，
这个
加真的要加真的，
这个你太小看了，这我是亲眼看过。当然了，在座可能没有去过台大，但是
有啦，
台大医院有一个地下通道叫景福通道你有些在去台大看病，可能会知道它是联络两个院区很重要的通道。我是亲眼看过有人在通道中间拦认识的，嘿嘿，六号就塞钱过去的，哇！因为学生都会通过那个通道来回来个院区嘛，
当时1000块，
我就不讲实际价嘛，但是是
要有点变化，
非常惊人的价嘛。哦，对台大学生来讲，你会觉得靠，搞成这样子，可是其实国民党是有补助选举的，国民党是有补助选举。
这样还培养不出人才
啊！这个就是问题啊！对啊，这个慈父出败儿嘛这个还是要让小孩困苦一点啊，才会成长的比较好。
可是为什么大家会这样挤破头要去选那个学生会会长？是有什么好处？
一开始是国民党就是觉得我必须要用这个方法一争雄长，不能让民进党所安插的校园势力这么样的膨胀。那民进党这边其实也不是单一民进党啊，它其实就是各门各派各路很多啊。进步派最大的特色就永远都不团结嘛，
对，
所以就是就是偶尔团结的话就会赢了如果不能团结的话，就是国民党就透过金钱去碾压。台大学生会长以前很热闹，会插旗子的、欸，你知道吗？校园全部插你同学的名字，对吧？三号某某某陈圈圈这样子，拜托恳请支持，哇，整个学校这样插满呢。哇，没有在跟你讲，没有在客气，然后所有的海报墙全部都是选举海报，
好有钱哦。
对啊，那个甚至附近学校附近影音店在那一阵子就全部都在印文宣、印黑函，哇，全力运转中。
你当初黑别人黑的最夸张的是什么？你记得吗？
最夸张的黑法，
黑别人黑的，其实我是比较偏组织的哦，组织动员，因为我们是宿舍帮嘛，外地人，外地人就是组织战。大家同乡一定要团结。
可你是苗栗帮的，有用吗？
苗栗我们就看我们，因为宿舍帮原来也不团结啦，就是因为各地吧。但是，宿舍帮在第10届是我出来选，第一次尝试团结失败了，但在下一次就成功了。那时候就主打一个就是，
干爆台北人，
外地人不投台北人，外地人要投外地人。然后我们要固装很容易，因为就宿舍区啊。台北人是从其他各地搭公车来嘛，骑摩托车来啊。那外住宿生就顾好宿舍区，怎么开票很简单，就跟乡下一模一样，就一间一间敲，投票了吗？来来来，学弟，来来来来，他敲上一间，投票了吗？然后票轨跟外面是跟政府借的那种，你们投票的票轨一模一样哦。 但是他在投票的时候，雪莉说投几号，然后把帘子掀开，二号，二号，二号，强制投票了啊！一个票鬼开300票、500票出来了啊！真的，台大哦，不是别的学校，我就让所有那边看啊，你就看那个投票鬼前面都是那种装脚，各地说哎，雪莉，雪莉，来，不要去上课，不要上个屁课，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这边投票，这边像台大有管院吧，管院门口就有很多了。哎，雪莉，雪莉，雪莉，不要不要走，不要走啊，下课还想走啊，这样。那边抢，全部都是强制投票，那根本就不知道谁在选的。
哎、欸，难怪台北人永远选不赢。
哎、欸，不是啊，台北人也赢了蛮多次啊。对啊，因为台北人的基数也蛮大啊、对，外地生可能不去上课嘛，所以我们要确保宿舍的票鬼能开出来。哦，以前没有点名这种事情啊，所以台大那时候要开始推点名的时候，我们说堕落了，伟大的校园精神就此堕落，居然学历值的私立要点名，点名是私立才会有的行为，台大追求 自由的精神，觉得反正只是不想点名而已、所有的民主在台大都受到最强烈的人性考验。现在我不知道台大还有没有学习服务课程，就是大一强制要扫地，那很多学校也都有嘛，台大一开始要推的时候，哇靠，抵死抗拒啊，所有学生代表那么痛骂啊，只差没有把那个桌子掀掉。但是学校说在座各位都不会施行，由新生开始，大家说好、那可以。就是没人管学弟死活啊，这人性就是这么样。对啊，这就是人性啊，这你看到那边你就知道啊，民主就是这样啊，大家要好好学习民主的真谛啊。那刚刚出来之后，我们就是我到现在台湾的选举还没出现过台大学生会长选举的一个状况，就是造假选票，假选票，那个时代要伪造一张选票多难，那是没有照相手机的时代，所以要伪造一张选票，他必须在投票的时候赶快拿尺去量，包括他用的是哪一张照片，用的照片的那个叫点数是多少、就是照片上面的那个点阵印刷，然后还有每一格到底是多少，他赶快量好之后，抄录了之后，立刻去外面的影印店找到同样的纸，他还要摸得出是什么纸，像做伪钞一样，你知道吗？哇！立刻制作出假票，然后偷偷摸摸带进票轨去投，哇！然后意图让选举无效，对。但是很快的，当开票当天就立刻有更厉害的我们的学弟就看出，嘿，那张好像有点问题啊，那个票好像有一点点不一样，那个照片的眼睛的那个眼珠的部分怎么样？啊，那一山有一山高，所以这个，因为我们在那边已经看过很多人性的黑暗面，即使是全台湾最高水准的，应该啦啊，知识水准啊最高的啊层级，我们也看到非常低落的道德表现。使得我们对于政治就讲白点就没有那种处男的想象，你知道吗？
处男
的，哎，对啊，处男的想象就是现在会习惯讲素人啊，我觉得这很不是素人问题，这其实是处男问题，就是处男对性爱有一个他自己设定的框架啊，很多不是在政治圈的人对政治会有一个设定框架，可是我们在台大的时候就破除了。我们就觉得干都不是这样玩的啊，人家一定会跟你耍贱招了，这个时候就先毙了他这样子啊。就是你看我们台大出来的大概都有这种性质，当然绝大多数人都已经慢慢的比较没有那么强韧的战斗力了啊，那唯一还保留这种哇那种很强韧，其实大概是高嘉瑜吧啊，高嘉瑜真的很强。
他是第几届的
啊？他小我四年吧，
大概14届左右。
我就不要讲太明了，因为他也不知道想不想公开他的年龄。对，但他大概小我四五届。对对对，他就我们学弟培养出来的学妹这样子。
那他为什么很强？战斗力很强？
就是我觉得他持续在成长。他当年我们看到的时候，就还是一个就大学部的小妹妹这样子啊。可他现在已经变成怪物了啊，就是心中的怪物已经长这么大啊，就是他的战斗力很强，就是其他人齁。会觉得啊，没关系，放了他就好了啊，他自己可以击败所有的对手，已经不再需要我们帮忙了，也不需要我们建议，他有他自己想法。可他真的很强，他把所谓的一般选民政治，我们已经做了24年的，我做了24年的选举，我到现在没有看过有候选人可以选到像他那个程度。以前有，以前有那种去人家那种红白场啊，一进人家灵堂立刻跪着哭爬进去的，我觉得哇靠。我稍微去点个头，我就觉得好累了。他还可以爬进去，但是高嘉瑜是那一种，一般人扫市场， 一个小时或半个小时就出来，高嘉瑜可以去一个下午出不来，每一摊都会抱着他拉着他、哦、跟他讲心事这样子。
哦，好强哦。
那这已经超越意识形态、哦、超越政党忠诚，就是这个人是我的女儿、哦、这个人是我干女儿，我要跟他好好诉苦啊，我老公最近怎么样啊，刚啊丢丢丢丢丢，然后就开始吃东西。啊，他进去吃大概吃十餐吧，啊，就这样啊，就是他把他的人生都投注在这上面，所以他其他的地方可能就比较空虚了，啊，就空虚了，对，
所以就是因为他这么强悍，所以就算被民进党那个时候好像去什么大会，然后一直被骂，
啊，对对对对对，
他都没有在怕，
啊，他当成走红毯啊，这样，哎，请干我啊，啊，这样子。啊，我需要听到你们的声音啊。
哎、欸，这很适合从政哎，这种心态。
可是一般人做不到啊。
对，
一般人有此那我不能讲他没有此实力的，但是一般人就是很就是比较玻璃嘛，玻璃心。哦，他那唱歌还强制唱歌。你们还没有去过一些场子，都全部都政治人物，大家讲好了，那一次唱一首都算，他唱到三首啊。哇，唱到旁边那个伴唱的那个。他就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合音了，就不知道到底要不要伴奏的程度，就是我现在我要扮演什么角色不知道，因为不在剧本中啊，只叫他唱一首，他唱到三首，我再送新人一首这样，就是他就是可以做到，就是你也不能说他完全不顾别人的眼光，可他有压制力啦，他去到就有压制力，其他人就说了嘛，很多人骂他也不是当面骂他，那这个当然我们。大家也知道，特定电视台他有特定的立场，嗯，啊，就一天到晚铺天盖地的骂他，可是没有用，无法撼动他在我们赖副总统心中的地位。
嗯哦、所以赖副总统其实是很想要拉拔他，是不是？
与其说是拉拔他，就是赖副总统三年多前在跟蔡英文选的时候，就只有两个比较大咖的挺他，一个就是林俊宪，嗯，另外一个就是高嘉瑜啊，高嘉瑜挺他是因为高嘉瑜跟蔡英文有仇。就2016的时候，蔡英文不肯提名他，高嘉瑜就记仇到2019，哇，就去挺赖清德挺到底这样子啊。他其实你政治有时候逻辑很简单啦，就是当初你有挺过我，所以我现在会去挺你，就这么简单。也不是说真的私下很熟，有时候通常也只是一两通电话。像赖清德不是之前办了很多党员见面会，然后所有人都骂高嘉瑜、王世坚、学伦啊、黑金嘛。赖清德处理的黑金，处理的学伦就是论文抄袭，可是王世坚、高嘉瑜呢，没有处理，
他没说什么
啊，就是他就说啊，你们要处理，你们自己去提案啊，啊，他就是觉得就是我就没有必要去谈了，所以他的态势就很明。不过赖清德也要打给高嘉瑜啦，就是跟他讲说，
哎，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吗？
我不确定，
这个是可以讲的吗？
对，反正就是赖清德要打给高嘉瑜的意思就是说。没有用的话就没有意义的话就不要再讲
了。哦，加话少
讲。就是你也不要在那边走红毯了这样子。哦，你不要再去撩拨那些阿公阿嬷的情绪这样。因为他们都看三立这样。
而且你刚刚讲到说以前台大大家都是互相黑嘛。嗯。那到底现在而且你看你们这些台大帮现在都在政坛啊。嗯。那国民党民进党之间会不会互相监听，真的有这种事吗？
互相监听啊，其实我们不然我们怎么知道他们要发黑暗，那边一定有奸细啊，就大家一定会互放奸细嘛，然后大家会把消息端，这才会知道对手要放黑函啊。
可是到现在政坛也会这样吗？
嗯，还是有啦，还是有。可是你出来搞政治哈，就必须要知道，不可能有任何秘密是隐瞒的。嗯，所以你就是要事实实地的去做一点秀，比如在群组讲话，其实也都是秀啊。No，就是你也知道可能被人截图就传出去了嘛，所以就要放梗啊。或是就是你既然就是大家知道要玩这一套，那就全部人都一起下来玩这样子啊，就全部整个群组之后就废了，然后就是放话大会这样，就是真正的真心话通常是绝对不可能监听的时候，
像什么
或者是你来不及啊，今天我就讲了，
没有穿衣服的时候吧，
也这个就太直接了。对，就是像林志坚论文案的时候啊，就是某重要人士的直系的，就在我上厕所尿尿啊，在那个电视台的厕所的时候，他就站在我旁边，这样戳我一下，就说你写的文章是对的，就是林志坚这样论文一定会爆炸。 你写的文章是这样，这样你讲的是对的。然后我就想说，干嘛跟我讲啊？然后我就再反问到，是你老板的意见吗？他就不讲话，他就点头啊。好，为什么他在上厕所时候的讲？因为大家都握的重要部位，不可能按手机录音嘛。谁会去厕所还录音呢、啊？啊那他后面的关键话，他是用表达，就是你就更没办法去留下任何的证据啊。他都点头，嗯、意思带到了就好、啊嗯。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你继续这样讲，他们也支持你。
就是他的大老板，他已经知道这样是不行的，他的大老板会有点，就是后面会有一点动作啊、哦，后面会有一些动作去把它做出来。他意思是说，他们不是没有人，嗯，就是知道这样的事情的严重
性，有在处理啦，有在处理。
应该是说他们会处理啦，但是他可能现在先放了，让他烂这样子，嗯啊，这样竞争者才会挂得快，这样啊，就是其实每个政治是很细微的东西。我在那边讲一个小故事，啊，你可能很难体会出到底有多细微。啊，我们刚刚在里面聊的时候，我说我现在政治圈资历24年，一点都不长。你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跟我一样，甚至比我更老、老很多的人，啊，当然绝大多数跟我同辈的都陆陆续续挂掉了，各种原因，自己离开啦，阴暗离开啦，啊，就是各种稀奇古怪的状况都有，剩下的很少。那在这个过程中要生存下来，其实需要很多的条件，但唯一不变的条件就是，反应要够灵敏，你要能够会体察商议。哦，所以虽然我们都是政治人物，可是我们不看美国的纸牌，我觉得有点太夸张了啊、那已经到了通灵屋的程度了。啊、但是有一些中国的算是宫斗剧嘛，它不是那种甄嬛传这种，比如什么大明王朝的那一种，我觉得它就真的很像我们华人的官场、欸、就是大家里面每个人的那种心都在那边瞬间摆转。我就讲我当年还是1998年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马英九竞选总部我的长官怎么训练我，他就是有一天他觉得嗯可以啦，伟航你可以啦，我看你订便当订的不错啊，传真机也用的不错啊，都没有出包，你会觉得这个可能没什么了不起啊，可是这种基本功就是很多人会做不好，嗯啊，而且加上我学历一开始是不好的，因为我的同梯都是台大法律啊、台大政治啊、政大政治博士这样子啊，那就只有我是台大哲学，就是最卑贱的一集。啊、那我就是先那个订了一阵子的便当之后，有一天他说：“嗯，可以的哈、哦，那我交给你一个啊，也不是，他这也不是讲一名，他就也没讲一名的说，你现在哈、哦、去楼上，就老板的那一层啊，你去坐在那个就算柜台的对面的椅子，就一般的客人等候你坐在那边，就这样。”我就去那边坐着，哦，就坐在那边，然后人就来来往往啊，就马英九啊、金溥聪啊来来往往，来来往往走来走去，
你好故意啊！
就我就在那边看，我就在那边看看看看看，然后隔一阵子，然后就来一个把我叫下去，叫下去之后，我的长官就问我说：“你坐在那边有听到什么吗？”哦，然后我说啊，马英九跟金溥聪一路讲话走出去，然后金溥聪跟他讲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长官就说嗯不错，啊，从明天开始你就去跟着老板吧，
就是马英九了，
从此就在他身边开始当六个轮子的贴身，啊，贴身秘书。
那他有没有后悔啊？
那全部都是这种人啊，身边全部都是这种人。
你说
为什么
离职以后一直在那边干掉老板？
他这个没办法啦啊！政治人物，你如果离职之后还深爱老板，我觉得可能精神不太正常啊。这个其实不要讲政治人物，一般公司也是这样吧？对啊，就是你很少，我其实会很常奉劝呢、欸，你千万不要热爱自己的党，不要热爱自己的办公室哦、你就做好自己的工作，因为你领了才几毛钱的薪水，哎，现在的薪水跟以前比，哇靠，差太多了。以前真的是台湾前沿角目，现在真的给的薪水真的太低了。嗯、哦，那以前哇，以前
哇
哇，真的很好，真的很好，真的很好哦。以前的薪水，对，我还记得我做到第六个月就到46,600多块。哇！你要注意是台大哲学系应届毕业，还没当兵呢，一边读硕班这样。
哇
哇，
这个
那些好处你们拿得到吗？
这不用好处，那个时候这样子的钱就够我们天天在那种三平两百五的那种 pub 里面喝到爬了。对啊，我们这种外勤又可以直接就出去玩啦、啊、嗯，出去喝什么的。那所以内勤就看我们很不爽，我就在那边哭啊，说为什么我每天在那边做资料、嗯、外勤都四点打卡五点下班。然后呢长官就讲，因为他们是外勤要跟着老板很辛苦啊。屁啦，哪有、啊、长官打给我的时候说啊，有有有，我已经出来出来个屁哦，是打你家室内电话、啊。那个现在看起来很愚蠢，可是那个时候真的会发生，因为喝得太嗨，每天都喝得太嗨。其实那个是算是旧政治的最末尾了，嗯，哦，旧政治了嘛，接下来就是新政治的时代。所以哦，我们必须现在就像现在讲完了，我们刚刚其实靠应该要聊他，嗯，然后怎么完全忽略
他？
对，我刚刚在准备，
对啊，
那个故事结束，
二八道歉啦，
对啊，对
对、
那个，
然后结果他道歉到一半被抗议打断嘛，
啊、这个抗议一定会有。啊，只要是这种旧国民党体系的人出来为228道歉，大家都觉得他不是真心的啊、嗯，就一定要去抗议一下。
是抗议他不够真诚。
对对对、嗯，当然我也不知道他抗议真诚到底，就是他道歉真诚到底要道歉到什么程度啦、嗯、就是我不知道啊，因为他没设下，比如说你要跪在地上用爬的进去的，我不知道他没有设下标准，所以我也不知道他道歉程度到底怎样，但是。蒋万安他的道歉稿子跟马英九是一样的，我作为一个什么身份，我作为市长我会只道歉，嗯，他不是说我作为蒋家的子弟，人家可能会期待说我作为蒋家子弟我要讲一些比较暴力的话，嗯，瓦工是坏人，瓦宙是坏人，我一家都是坏人这样子啊，但他也没有这样讲嘛，如果这样讲就真的很暴力啊，第二天所有各大头版就拦了，可是蒋万安他的个性就很说啊，蒋万安非常胆小啊，就是这个稿子一定不是他写的啊、一定不是，他就是叫别人写啊，不管啊，那是他写的啊，啊，就是蒋万安，如果他胆子够大的话，他2018出来选市长就上了、
啊。你觉得他应该做什么事就会上，然后
没做？没有啊，他出来报名2018就会上啊。丁守中太弱了
哦，
对啊，丁守中太弱了啊，但是丁守中也才输几千票而已，你看他废成这样子啊，他输几千票，蒋万安那更就什么都不用做，出来报名就好，他不要讲话啊，做人形立牌就好啊，就是如果作为选战的，我就说干，你不要讲话，出去就给我笑，
哎、欸，可是他真的都这样子啊，
对，出去就给我笑，你不要讲话，当然他是真的很，就是你叫他拜票拜票，握手投低一点啊，他会做，嗯啊，但是讲话那是真的不行啊，啊，所以就是吃老本嘛，那他吃的老本是郝龙斌马英九留下来的老本。可是马英九一开始选赢陈水扁的时候真的很不容易，所以看到陈水扁现在一天到晚发迷因图，我也觉得靠阿扁，保他会啦，大家可以去追一下陈水扁的勇哥粉丝团啊，
大家有看吧？他的迷因超猛、欸，
他超猛的、欸，
超猛的
达利耶、欸，我们当代达利、欸，
真的、啊，我觉得是达利，他还有发什麼，
我一直在看他图，我一直想说他的他大脑的逻辑结构已经变成什么样？对啊，
超屌，
他到底是有病还是没病呢？哦，这样。的薛丁格的状态，薛丁格的阿扁啊，那可是阿扁在当年1998真的很强啊！我想在座各位都很年轻，很多人说啊，马英九靠外省人，台北赢定了，错啊！马英九一开始也是被认为很废啊，废物啊，可是还有王进勋，大家都忘了那年他有选啊，后来被气饱，然后陈水扁真的很强，那个时候
高嘉瑜。
哦，我完全不懂等级，太强了。陈水扁那时候真的太强，他是，哎、欸，你们年轻人真的不知道，在前面他跟赵少康选的时候，台北市会在街头打架，然后骑摩托车，身上插很多旗子，然后看到不同阵营就是下来互殴的那一种。
是台大出来的吧？
不不不，一般的台北的乡民啊、哦，就会插那个赵少康旗子，看插陈水扁旗子，在路上一言不发会。开始互殴的那一种，
哇
哇，那真的很热血的时代，我觉得大家都错过那个时代，好可惜。就是你看，哇，政治狂热可以到这种程度，然后造势晚会可以到20万人，
哇，
20万人，现在跨年晚会都没有那么多，那个国父纪念馆那只兔子最多8万吧，啊，最多8万，20万人呢，而且全部都是阿公啊、阿伯啊那种很老的，然后在那边，哇，那真的是很厉害，所以我们那时候压力非常大。太强，跟神一样的强，不可思议的强、哦、就是他的很难想象，每一个策略都是对的、哦、他们所做的每一个选举策略都是对的，那国民党这边所做的每一个策略都是愚蠢的。然后马英九什么都不会、哦、就是他妈的、哦、但是我们会想办法运用 哦，以前媒体优势真的大，国民党的资金优势真的大，党产优势什么都是好强，要不是这些硬嘎氪金啊氪下去啊，根本不会赢，不可能赢啊，不可能赢，太强了。所以很多人说啊，马英九靠什么外省人基本盘就赢了，错了啊，外省人也蛮鸡歪，他可能看马英九不爽。哦，就不出来投了，就觉得啊没希望，不要，嗯，哦，那是要把那些人骗出来有多难，哦，真的好强。所以看到阿扁这个样子，我觉得他要进入了新的境界，嗯，阿扁 NK2 这样。
哎，那我有个问题哦，因为你刚刚有说到那个道歉，不管怎么道歉，嗯，可能都达不到，
不满意，对
不满意嘛。那个会不会变成说新加入？国民党的一些小清新们，他们会觉得说，干，就是这事情又人又不是我杀的，我什么也没做，我只是因为政治理想跟国民党比较相近，我不知道是什么理想，可是就跟他们相近而加入嘛。那结果那就变成说，这变成一个原罪，他不管怎么样，他就是要背这个
道歉，
一直要道歉。
而且为什么市长要道歉？就是 why？
哦，这个市长要道歉，它是一个政治哲学的概念哦。这个
哇，
可能比较有点生硬，因为德国最擅长道歉嘛。啊，他们发展了一套完整的理论。我们为什么要道歉呢？因为现在德国人还是有曾经纳粹的遗产，科技啦，一些建设啦，高速公路啦，所以后来德国人只要继续 share 这个相关遗产的话，他对于当年犹太人的，比如劳力，犹太人被强制捐献的这些犹太人损失的生命，他就有一个责任。这个责任是随着德国的这个社群延续而持续存在的。那这一套理论当然是社群主义的理论啦。因为是德国社群就是延续嘛，他不是说纳粹结束，所有德国人死掉，然后全部转世成史莱姆啊，不是啊，这好，那回归我们台湾，回归我们台湾，就是国民党就是一个延续体啊，那个时代的搞了这些鸟事的国民党，还是有很多人一直占尽那个时代老处到现在。所以他作为国民党议员，他有资格去，要不然有资格有必要去反省这个责任。因为你现在就是站在过去的基础啊，你国民党又不是全部砍掉重练，你又不是说党产捐出来，你改名叫民国党啊，没有，民国党也灭了啊，就是你并不是真正的转身，你还是在延续一个个体，你还是在卖过去的一些意识形态。虽然他们现在也不讲三民主义，所以他有道歉的必要。但是讲到国民党年轻的一代，他当然说啊，为什么要道歉，关我屁事。那个他是在装处男，你知道吗？他哪里会不知道背后的这一套呢？他之所以去做这个态，他要提款。他意思就是说，你看我很孤，那个150好坏，塔利班好坏，一直骂我，请给我一票，这样让我干掉费鸿泰，这样啊。所以就是他们也知道，就是你这样子越去抗议，你这样子越去做一些要求表态，然后蒋万安看起来越衰小，他的票就越多，就是国民党就会有一些深蓝可能就会有受挫感嘛。我们为什么要一直吞下去？所以他们也是要利用啊，就是这些家伙都不是那种处男啊，都是政治老手，都厉害的很。
那这样蒋万安是不是就成为接下来国民党新共主啦？就他了，对不对？
我觉得啊，蒋万安就是因为胆子太小，他要成为共主恐怕是漫漫长路。第一，他不能光靠姓蒋；第二，他不能光靠长相。
可是这两个就赢了，就赢了，赢下台北市了。
对啊，他有战功啊，
是没错。可是其他接下来要成为党的领袖，他要说服的不是选民，而是党内的妖魔鬼怪啊，各路山头一堆资历非常高、魅力非常低的人。所以漫漫长路了啊。那些智力的高了，就国民党为什么还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啊？有其道理。我在跟他们聊的时候，我很少会觉得，哦，干，这个人智力好高哦。特别是叶元智也在场的时候说，哇，这个人智力好低哦，这样叶元智智力好低，凸显这一位智力好高，这样啊，就是通常来说啦，这些家伙哦，很多人说国民党多坏多坏，他其实与其说对外面坏坏，他们都是对里面坏坏。所以短期内我不觉得他们会对国家社会造成什么多大的伤害，因为他们精力都在干死自己人。
哇，这么严重。所以那时候那个什么朱立伦出来讲话嘛，因为蔡正元上礼拜不是发了一个 什么美国知名、
啊、媒体人
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说什么有毁灭台湾？
对，
哎，对对对
对。然后朱立伦马上出来说啊，没有啦，没有这回
事。他相信那个谣言的。
对、啊，所以就是他们自己党内，对
对。那当然，他要负责出来镇压，不然他要怎么跟美国人交代？
啊、哦，国民党也要跟美国人交代吗？
啊、他跟美国人熟得很啊，他都是有美国赐给他一个封号 ，Protect 啊，就是在那个危机解密不是露出来，他就是被美国的信。很大方的跟美国分享国内资讯的人嘛、啊，其实大家都嘛碰到外国使节都嘛很大方的在那边胡乱，嗯啊，这个本来就是这样，但朱立伦的关系是真的很好，嗯啊，他跟洋人的关系很好，他跟日本人好像没那么好，他跟洋人的是不错啊。那本来大家都会去比这种跟洋人的关系啊，所以蔡正元是因为反正他人生已经爆炸了、啊。他讲什么那本来就随便乱讲的时候都没差。我跟蔡正元很熟，以前很古早，他是一个非常执着的男人，所以不要想去说服他。啊，他有他人生的路。欸、真的我不是讲，我是真的亲自跟他共事过，因为他以前我们扫街的时候他很坚持要放 BGM。
认真。
真的。然后我们所有人说放 BGM 已经够忙，你还放 BGM。一般我们扫街说、哎、拜托拜托阿妈阿妈拜托阿姐去吧阿姐的时候拜托。他要放一个 BGM, 放我们的主题曲这样。哇、wow. ！我们后来就是，他就说我们要去准备一台手提音响，然后随时还要专门一个小弟提着，马英九走在前面，然后后面要有 BGM 这样。Wow. 你是 hip hop 还是什么？哇、wow. ！重点是大家都觉得太迟了，所以那台手提音响一直都放在车子上，都没人去提。有一次他蔡正元亲自来现场视察，发现没人提，他自己提。哇、wow.！堂堂立法委员还是竞选副总干事，提了一台正在放主题曲的超大的那种，真的是 hip hop 用那种超大的那一种。
真、啊，他蛮有原则的耶。
对，他坚持到底。
突然 respect，
对，
對
突然 respect， 哎，
还自己去提耶。
哎、欸，这真的是自己亲自上，所以他现在就自己亲自跳出来干嘛、啊？就是他就坚持那个家伙不是胡乱的，台湾一定会被毁灭。啊，反正他高兴就好了。啊，对于民进党来说也是乐见的，那国民党就不乐见，对。
那你怎么看2024的选举？
2024的选举，第一个哈，民进党已经整队完成了，最快啊，总统候选人在3月17号就会出来，就是如果没有人报名，3月17就出来。
哇，在两个多礼拜，
史上最快。那但如果有人报名的话，就不一定了，可能也是先协调嘛，民进党看能不能把那个协调的跟啊，你北调来温习啊，啊，你去做官，然后给你监察院啊，什么穿圈圈叉叉这样滚的啊。协调不掉进初选，四月一定出来，四月中一定出来。可是国民党真的哇，现在真的很麻烦，就是侯友宜不敢举手，哇，那因为他担心被骂落跑，所以国民党现在完全卡着。我们现在今天晚上、啊、不对，今天早上最新是郭台铭可能不要国民党的提名哦、可能
他该不会要去民众党了吧？
也不见得，他也许觉得自己自干也会上。
What？、
那不知道啦齁，就是他的想法可能会一系数变啊、他就是一个大哥嘛啊、
老板
凯子嘛啊、就是
凯子
我今天要买什么关你屁事啊，
他要买一个总统来做
做、啊、我要做什么关你屁事，他不是能够说服的对象，是他说服你，不是你说服他啊、那哇，重点就是侯友宜就算要出来，他侯友宜现在就是啊、这个家伙也是一日数变啊、就是郭台铭在上周说开始找王金平的时候，侯友宜急了，说三月他就要报名。可是呢，隔几天郭台铭的民调掉下去，然后侯友宜又说：“那我改6、7月再报名。”哇、就是他打算拖到质询结束，因为新北市议会四月才开议哦，所以你会想说：“哎、欸，为什么徐小新现在这么闲、哦、因为议会四月都才开议哦，现在是二月底耶，还有他们还可以废一个月。”啊，所以这个一个月接下来会很多秀，当然重点就是侯友宜如果迟迟不动作的话，朱立伦赶快把他弄掉，啊，就是他直接火速就办一个初选了，因为他们说3月8号国民党的初选办法都会出来，出来之后如果只有朱立伦、赵少康还有张亚中选的话，哦、那朱立伦应该会过，
又来
又是他，
对，那朱立伦有可能会过来，但是侯友宜会说，
难怪民进党都觉得他躺着可以赢
啊，就是没有侯友宜会说啊，你民调太低了，还是换我好啊，所以过去朱立伦换猪吧，接下来就换猪啊，啊，再换一次这样子，要换大家来换嘛啊，就下面一位主委家嘛，啊，但是我现在觉得就是国民党那种放话真的很多 哦，就是我看他们赖群的、啊、赖群里面的那个放话，我就觉得靠，这可不可以有转折一点呢、啊？要选就选吧，全宇宙都知道你要选的，他就举手会死哦，还真的会啊，都已经是多老的阿伯举手，好像他手会断掉一样啊，真的，我觉得、嗯、真的，这个百姓都是看在眼里，特别是他们自己的支持者。嗯、就是你又不会投他，对你来说是没差、但是会投他的人会觉得说靠，这家伙到底要拖多久、拖到耐性都没了，我觉得对于选举影响很大。
会不会他们觉得怕韩国瑜那时候的状况重演，就是韩国瑜落跑，然后
你要担心的是韩国瑜又出来报名好
吧真的还假，等下
你、
no、
我刚刚漏了一个、
no、
我刚刚漏了一个脉络，中国时报不是前上上周把那个郭台铭干爆了、啊、国民党要被郭台铭，他用了一个很难听的，是白嫖还是什么、啊、被郭台铭弄几次，下一个礼拜都来骂侯友宜了、啊、侯友宜为什么不赶快说清楚讲明白，哇，我就中时已经在不爽了。本来像陈辉文啊，狮子丸、他之前是就想说我就要支持侯友宜了，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支持侯友宜啊，但是我因为很讨厌郭台铭，所以我支持侯友宜。但这个礼拜也改变想法了，就是毕竟这些挺韩的，如果韩国瑜愿意出来，搞不就是又是初选六韩国瑜
？No way！
然后什么？
其实我超期待，如果真的有，我其实会期待
就一起出来嘛，就大家一起做民调啊。
我觉得会嗨爆，不然的话上一次选举冷成这样子，
就有
需要一个炸弹啊。
韩国瑜他身上现在有拘束器了、把他那个拘束器拿掉的话，
对啊，
他应该会活力，
就把他那个
对啊，就不要再做什么
手环脱下来，
对啊，就不要再做什么慈善了，没有人关心你的慈善、对不对？那直接出来就是，但民进党一定很期待全部都出来了，因为民进党就只有一个赖清德，不过赖清德也不是没有压力啦、就是因为他的形象也不是所有人都会喜欢、所以民进党还是戒慎恐惧，就希望、国民党尽量乱，这样大家都不会注意到我们也在选，这样、他们的策略就是这样，我们就不要看我们，不要看我们，赶快把头别开，这样、去看国民党那边比较精彩，他会希望能够拖到七八九月、那个时候民进党已经把所有该准备都准备好，立委提名完了，总统也提名完了，就在这个原地等待敌军来打，可是那时候国民党可能已经乱成一团了总统瞧不出人，各地立委又群雄割地，你知道大安区多少人要选吗？ 我一个一个去问、
真的假的，
我把我还在等待机会这种也算进去，总共七个，
哇靠，
七个、就是我、不排除啦、不过也是需要等待机会，或是我个性不是那么积极，干脆就一听就要选不选的就直接跟你讲说干我不选那就像说啊，我们还在等待机会啦，等水到渠成啦，或者现在他们的玩法我不认同啦，干的全部都是要选七个、老中青都有哇、上到七十岁下到三十七岁都有，国民党三十七岁算婴儿了所以三十七岁就你很年轻了，
对
对
好，非常期待哦、那今天非常感谢小周来到现场，让我们掌声，
谢谢
他，
谢谢大家，谢谢。哇哇